栾铺包现在的处境，方出龙潭又入虎穴，暗倒葫芦瓢又起，净事儿。你说诚心离开北平到上海避避风，能安静几天？安静不了，树欲静而风不止。咱说了，来两个市长的走狗带着盒子炮来绑架栾铺包，为啥不清楚？就叫他到市长那儿去，谁知道是去是不去？谁知把他弄哪儿去？栾铺包能跟着吗？你我咱也不能跟着，得弄清楚怎么回事。葫芦娃都跟去了，跟去倒了霉了。所以用酒灌他们，这酒这边是好东西，投其所好。这伏特加，这日本清酒，这茅台，这小香槟，威士忌，这一路垮喝，俩人嘴瓢了。那个大个报了名了，我姓黄啊，我叫黄阿大。稍微个矮的那个说了，我姓吕，我叫吕阿三，一个姓黄，一个姓吕，都是市长的贴身保镖，也是市长傅小安的心腹人。没问他，他俩都说了，酒能上智啊，酒能乱性，到时候控制不住自己。栾铺包一看行啊，名姓出来了，就得问二位。二位大哥高意思，来干，再干三杯，来来，我敬他敬完，随子明又敬。这二位本来就不胜酒力了，喝得更飘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市长要找你不？
不知道啊，
请问二位大哥赶紧赐教，为什么找兄弟我呀？我充其量是个开饭馆的，这里边的奥妙只有我们哥俩清楚，旁人未必知道。是是啊，您是市长的心腹，当然您最了解底细了。敢问找栾某什么事儿？
是这么回事，我不说你不知道。
您不说我上哪知道，
我一说你就明白了。
不废话吗？这是就得耐着性子拼，听他慢慢说。书中代言，我要向他喝正瓢了怎么说呀？就得以我的嘴介绍介绍。咱们说这傅小安为什么找栾铺包，原因多种。第一，说他的出身，栾铺包一点没小瞧他，也没污蔑他。这个傅小安就是个地痞流氓混混出身，但这小子胆儿大，敢干，脑瓜好使唤，非常有钻机的心，这什么事儿都往里头钻。一开始出入赌场耍星钱，星钱就弄滚。你看咱们玩玩开开心，打麻将哈哈哈，打扑克，他会动彩儿，手头是有功夫，一张牌能变出两张牌来，那你能玩得过他吗？他靠着这个发的家，等日后离开北京了，到了上海混事。上海是十里洋场，五花八门呢、哎呦，到这他如鱼得水。不到几年的功夫，他入了股了，在华兴公司他投入股份，没过些日子居然摇身一变成了华兴公司的董事，又做了总经理，挣了大钱了。他再滚雪球，越滚越大，后来居然升了上海商务总会的总会长，那家伙也不小了。当然这个衔儿是民衔儿，他不是官衔儿，民衔儿也行啊，商务总会总会长，哎，也是人五人六。但是傅小安这小子野心勃勃，没事就说，你说我花这么多钱当个民衔儿，没有实权呢，我得混个官衔儿啊，怎么能混呢？不惜重金 打贬蒋介石，想在国民政府谋个职位，在人前好夸耀夸耀。结果蒋介石一打听，他是个狗屎，不勒他，你打脸也不动心，所以把他驳回去了。哎呀，他有点头疼，对蒋介石深为不满。现在事变了，日本鬼子来了，他一看有机可乘，千方百计打点日本人。他一看日本兵那么少，把中国军队都给干败了，不久全中国都得沦陷，早晚就是日本的天下呀。我得求东洋人上下打点。日本呢正采取以华制华，哎，用中国人治理中国人，正想找这汉奸傀儡。哎，后来多方一了解，这个人虽然出身不怎么样，但是商会的总会长，声望也比较高。不管怎么地，效忠大日本皇军，效忠天皇，就有利用的价值。因此日本人对他挺喜欢，经过多方的接触，多方的打点，居然提拔他为上海特别市的市长。你现在也是同样都是市，上海市的市长跟一般的市长能比吗？恐怕不能比吧，都要高了一大块。尤其当时的上海属于特别市，上千万人口的大都会，连傅小安都没想到，当他接到日本发下来的委任状，叫他当上海市市长，他哭了三天，管日本叫亲爹。后来嘴都瓢了，叫爷爷，这是我亲爷爷。我们家烧了高香了，我上海特别市的市长，哎呀呀呀呀呀！没想到，后来他发了誓了。我傅某人全心全意为日本主子干事，死心塌地为日本效忠，日本人就是我的衣食父母，没有东洋人我就没有今天。哎，日本人也对得起他，让他上上海市政府去办公。这小子为了显能耐，到了办公室一坐，瞅着这市长办公室不那么气派，也不那么像想象的那么好，自己掏腰包从其修缮。经过修缮之后，上海市长办公室是富丽堂皇的，那你舍得花钱当然好了。哎呀，装的带劲，大会客室、小会客室、大办公室、小办公室，铺着波斯地毯，漂亮极了，他心满意足。日本知道世道也乱，怕有人暗杀他，拿他当宝贝，派了一个排的兵力，就是一个小队保护他的安全。那里外都有站岗的，出来都跟着一大帮，够瞧见了吧。这小子一琢磨还不够气派，这些东洋人保着我，他毕竟不是我的人，他又掏腰包雇了12个俄罗斯大力士，俄国人，都是白俄，给钱就干，都会武艺，双手打枪，那都有两下子。雇了12个保镖，睡觉的时候，俄国人在外头坐着，给打惊，出门在后头跟着，有什么事儿，他们在旁边保护着，他心里他觉得安然。12个保镖。给他配备一台美国最流行的大轿车，他觉着还不太满意，自己又买了3部高级车，据说也是防弹的，是什么的。雇的其他保镖坐其他的车，他一出门，前头有引路的汽车，后头有保护的汽车，他在中间，那家前呼后拥，他不得掏钱呢？他又不惜重金在江南上海一带花钱买了几个绝色的女人，又有文化，长得极其漂亮，都够顶级的女子，把这些女人送给日本皇军，送给顶头上司。 金钱、美女，一切一切打点，讨好他的上层机关。您说他得花多少钱？这些年积攒的几乎全花光了，没了。傅小安在办公室一琢磨，这不行，当官就得发财呀！我现在是上海市的市长，我投入这么大的资本，我能赔上吗？赔本的买卖不能干，我得加倍的捞回来。怎么捞？这家真有两下子，不愧是商人出身，生意人嘛，会算。他一算计，行了，第一个，现在贩毒最挣钱，我得入股贩毒啊！你说这好得了吗？国家明令公布禁毒，他这表面也禁毒，实质暗地之中，上海市政府就干这走私鸦片、白粉的事儿。他是大股东，这是一笔大收入，老百姓能不知道？老百姓一听都恨得他牙根多长啊！妈，这小子乱世魔王啊！公开的他是贩毒的毒枭，毒害老百姓，人人想把他逮着啃他几口不解恨。另外一个贩毒觉着不过瘾，这笔收入太单，他又倒卖人口，倒卖人口啊，人贩子，起码别人倒他，给他抽红，他闭一个眼睁一个眼，抓着算你倒霉，抓不着算你走运，你做成了买卖有他的好处。另外开窑子，赌场比过去翻了几倍，窑子比过去多了几倍，上海的妓女说不上有多少，明娼暗娼，高级的低级的都得给他上税，市政府他个人光此一项收入相当可观。这他还不满意，他一想要把纺织业组织起来，成立纺织业总会，就省着我操心了，整出一个当头的来。他每一年的收入干脆给我多少，我不坐享其成吗？机械行业成立总会，饮食行业也成立商会，哎，我就在这儿等现成的，要不怎么的想到栾铺包了呢？他知道栾铺包的丰泽园挣大钱呢，在北平就认识，心说你在上海有分号，在开封、洛阳、南京国外都有分号，你那钱有的是，我叫你当饮食行业的头头，到时候你向我进贡。另外你栾铺包钱不在少数，我多少还得借点儿，300万、500万的大概你拿得出手，我不就得发笔小财吗？我能避免点小损失吗？哎，他为此要找栾铺包，一是借钱，二一个叫他当汉奸，在饮食行业里头他牵头。那这俩小子全给说出来了，离了窝了，离了弯了。栾铺包眼睛转悠转悠，今天闹了半天绑架我，就为这个，那叫借钱嘛？说借好听，其实勒着脖子敲竹杠啊！叫我拿几百万，小子够狠的，还用问吗？我答应了，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；不答应，我是有去无回呀。幸好今儿个稳军计把他们稳住了，一顿酒灌出实情来了。我不能去啊！哎呀，栾铺包坐着就想，我得躲躲，不躲着早晚是个事儿。不怕贼想，就怕贼惦记。他现在心目之中有我了，又一想怎么能破解呢？再灌酒，还接茬问。这黄老大说了：“哎呀，栾先生，跟你说吧，你别看我们市长那么威风，你要跟他打交道。”有几个要害你要掌握啊！您说什么要害？第一，你跟我们市长打交道，他呀自尊心极强，爱听奉承话，你见着他 你就给他溜须，他爱听什么你就说什么，只要他一高兴啥事儿都好办，这是一。另外要想找市长办事碰了钉子没关系，我们市长那么大的官，他惧内，市长夫人当家。哎呀，我们市长夫人有名的醋坛子，有名的母老虎，只要夫人要点头了，市长不敢违拗。哎，你要遇上难题了，你先打通夫人的关节，这事就八九不离十。这是第二样，这第三样再向你们泄个密、啊、怎么说？
这事儿可不能传扬出去，我们市长干不长，
干不长，此话怎讲？
老虎掉山涧里，伤人太重了。有的时候日本人都不太得意他了，做的有点过分了。哎，另外你们知道吗？这是我们哥俩向你们泄密，因为栾先生你够这个，我们向你泄密。
国民党派出特务来了，
那大特务头子谁你还不知道？叫戴笠呀、啊，哎，因为戴笠可邪乎啊，派出国民党的暗杀团，又叫锄奸团，铲除汉奸。现在国民党的暗杀团不少都在上海，没事就打黑枪，没事搞暗杀。你知道吗？前些日子市长刚一出办公室，还没等下楼梯，咣咣就三枪，把他帽子给削掉了。幸亏俄国保镖营救及时，不介他就得被乱枪打死。后来经过日本人调查，那是国民党的锄奸团呢。嗯，玄乎啊。现在我们市长戒备森严，出外格外加小心，就怕叫人干掉。但是栾先生你记住够呛，国民党的锄奸团也挺邪乎，神出鬼没呀。我们市长那条小命恐怕朝不保夕。我们说啥来的？我们啥都没说，
我什么都没听见。哎，二位尽管放心，出你们的嘴入我们哥们的耳朵，完了完了。
哎，啥时候跟我们去？
吃完了咱就去。
好呀，也够意思，喝喝
喝个屁，喝拉米了。栾学堂赶紧让人把他俩招到里间去，让他俩好好睡上一觉，把他们俩招走了，人事不行，有人监视着。栾普宝立刻到账房召开个紧急会议，怎么办？众弟兄坐在一起想良策想办法好脱身。